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话：，好多美国公司因此成为中共嘅帮凶，呢啲公司同埋消费者唔应该资助暴政。他说今日他们看到美国公司与中国共产党是串通一气，协助和怂恿他犯下极其恶劣的反人类和种族灭绝的罪行，这个令人深感沮丧。很多人成为了掩盖了中共侵犯人权行为的帮凶，很多人成为了中共对自由限制的帮凶，很多人甚至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扩大在他们的国家的宣传的帮凶，传播与美国所主张的完全相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美国公司和消费者是不应该资助暴政。前美国 NBA 球员埃尼斯·坎特自由以自身的经历作证，他因为批评中国政府失去了热爱的篮球事业。坎特是点名 NBA、 荷里活和耐克等的企业为了中国市场以向独裁政权低头。
They are boiled down to, some of them boiled down to, you know, the biggest dictatorship in the world, China. So we got to do whatever we can to change that.
坎特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企业的一些人向世界上最大的独裁政权中国低头，他们必须尽他们所能来到改变这一点。今天很重要，因为这个是他第一次在国会和参议院作证，对他来说，讲述发生在他身上以及他的职业生涯发生的事情也很重要。他才31岁，他还在锻炼，他的身体状况很好，他热爱篮球，他热爱比赛，与他的队友合力竞争，他们试图赢得冠军。但是不幸的是，只是因为他是谈论了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他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坎特说他一再反思美国企业怎样会听命于一个独裁国家，甚至导致身为美国公民的自己失去工作，这个问题是需要得到解决。话从他开始批评中国政府人权记录以来，他面临最大的压力的来源不是中国，而是从美国本地而来，特别是来自 NBA 和球员工会的压力。NBA 害怕失去中国市场的几十亿美元商机，他说这个很遗憾，但他们必须尽所能为这些美国企业施加压力。坎特对美国之音说，他不断地问自己这个问题，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中国为什么是能够是控制100%的美国本地的公司呢，并且解雇一名的美国公民。他不断地问自己，他们一直在谈论他们的自由和美国的事情，但如果他们被世界上最大的独裁政权中国控制，他们是不是真的自由呢？他们需要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并且需要找到解决方案。坎特说，耐克作为 NBA 主要的赞助商，以关注美国社会议题而自豪，实际上他是在中国的工厂使用劳工，这个是在欺骗美国的民众。他呼吁消费者抵制血汗工厂生产的商品，任何人都不应该轻忽一己之力。
You don't have to be an NBA player to bring change. You don't have to have millions of followers on social media to bring a change. Literally, it's very simple. When you go to shopping, when you go to a mall, when you pick up an item, it says made in China, put it down.
坎特说，你不必成为 NBA 球员才能够带来改变，你不必在社交媒体上拥有几百万的粉丝才能够带来改变。实际上这个很简单，当你去购物的时候，当你去购物中心，当你是拿起一件商品的时候，上面写着中国制造，就放下它，就是这么简单，你就能够惊人地帮助那里的人。中国民间公益组织长沙赋能负责人程渊的妻子施明女亦都出席作证，她说程渊被关押的湖南赤山监狱存在强迫劳动行为，去年4月被释放的李明哲已经证实遭受强迫劳动，政治犯欧标峰的家属亦都说有相同的遭遇。施明女说，程渊在监狱里面为美商美玉琪系制作手套，现在每日仍然工作11至12个小时。他呼吁美国政府以现有关于强迫劳动的法律向中国施压，并且在全球范围里面引用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关于禁止维吾尔强迫劳动的法案，但是这个法案其实也适用于所有的在中国发生的强迫劳动，所以我们就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依照这个法律采取措施。
施明女对美国之音说，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其实都适用于所有在中国发生的强迫劳动，所以他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依照这个法律采取措施，然后将参与入去的这些美国企业，比如说采取对他们的货物禁止进入，然后给他们一些压力，让这些企业，美国的企业停止是向这些监狱订单。另外他们都希望这个强迫劳动的事情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然后能够让这个事情在监狱那里停止下来。施明女说，她准备对美玉琪发起强迫劳动诉讼，这个在美国是由受害者发起的第一案。 美国会期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麦克利表示，该委员会防止企业与中共合谋的标志性举措是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以保护美国消费者，并且让所有从事强迫劳动产品贸易的公司承担责任。但这个只是美国需要的范式的转变的开始。麦克利说，他们需要整个经济领域的企业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以减少受到中国胁迫的影响，避免助长侵犯人权的行为。他们需要更多透明度，了解企业的数据、实践以及来自中国的压力等。捍卫自由的人需要发声，让企业知道协助侵犯人权将会带来声誉上的代价。在听证会上作证的美国国土安全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罗伯特·西尔弗斯说，自2022年6月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生效以来，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已经针对超过4200批货物，总价值超过14亿美元进行了打击，向进口商传递了明确的信息，他们认真对待他们的任务。西尔弗斯说，工作组致力于扩大维吾尔强迫劳动防止法案实体清单，最近新增了两个实体，使到清单总数达到22个实体。他说，他们目前正是审查源源不断地被举报的目标，并且预计在跟着下来几个月里面会有更多的实体被添加到清单上。史密斯众议员强调，美国与中国的民众站在一起，向习近平为首的中国领导层和作为共犯的企业是问责。
We stay with the oppressed people of China, the good people of China, and that is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people in China, no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ch uses guns and torture.
史密斯说，他们与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与善良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这些人占中国的绝大多数，而不是使用枪支和酷刑的中国共产党。酷刑在中国普遍存在，如果你作为宗教或者政治犯被捕，他们会折磨你，很可怕。因此从习近平本人开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每个人都需要承担责任，还包括那些通过剥削中国劳动力和促成独裁统治赚取是几十亿美元的公司。史密斯众议员表示，该委员会下一步计划邀请 NBA 和耐克总裁作证，对企业施加压力，要求工商界正视对中国扣头和强迫劳动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和毓江在华盛顿报道。